亲爱的长辈们、弟兄姊妹、各位好朋友，在主内向大家问安、平安。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感恩，这样的一个风雨的这样的环境，能够跟大家风雨同舟。其实我到东岸呢，已经算一算，今天已经差不多第十天。在上个星期五，一个礼拜以前的礼拜五，飞到 Newark， 这个飞机就降不下来，因为那天就是风暴，结果飞机把我先带到费城，在跑道上面待了大概三个多小时，然后呢就继续在这个行程，还是平安的，虽然是在礼拜六的差不多凌晨才到达纽约，才到达我们的 Newark。 那接下来呢就经历了这个地震，据说也是百年难遇的，所以当时有些同工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加州地震很多，是不是你一来就把地震也带来了？我想很有意思，虽然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像真的就像这次的飓风，很多人形容也是差不多，人生里面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来经历、来遇见，但是我觉得短短这一个礼拜，其实我们大概都体会一件事，人生里面常有不测的风云，也让我们越来越看见我们人的渺小，我们人的有限。以强大像美国，以经济的发展像美国，特别是东岸，尤其是所谓这个纽约的地区，但是在这些巨大的自然的力量面前，我们大概只能感叹我们是如何的渺小。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带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考，就是我们实在需要来预备，预备迎接这些随时会来到的风暴的考验。我相信这两天，也许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有一些的这个小小的疑问，好像会不会美国有一点小题大做。我看到 网上这个有几句话写得很有意思，说美国东岸的这个地震啊，这个西部的人就在偷笑啊，这么一点事情就把他搞得那么慌，然后说这次的飓风呢是古巴那边的人在偷笑，这个对他们太平常。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看见，如果当你 well prepared， 当我们好好的预备的话，是再大的风暴，无论我们心理上、我们物质上、我们在各个方面，如果做好准备，其实对迎接任何的风暴都是非常大的帮助。从这里就让我想到，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在昨天、前天都分享到，一个人生里面，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或者最怕的，就是我们爬楼梯也好，我们坐在地铁里面也好，我们带着许多的幻想、梦想、理想都非常的绚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那一个终点，没有预备好到底我们人生是走向何方，没有预备好那个最后人生所谓的那个结局，那么这样的人生其实反而是最可怕的人生。因为爬楼梯终有一天会爬到爬不动，看见那扇门但是没有钥匙进不去，坐在地铁上幻想着金融街、天安门，幻想着各样的权力、财务，但是没有想到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终点站就是八宝山，这是北京的一号地铁线，昨天晚上我们分享过。所以换句话说，人生里面其实你我不单单是在这过去的一周里面，我们所经历的、所预备的、所付出的，而更加要紧的是你我整个人生生命的旅程里面，我们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呢？非常的感恩耶稣基督把这样的一个希望方法带到我们当中来，没有他来，我们根本没有希望， 因为无论你想的怎样的周到，中国人说我们是有近虑有远忧，什么都有，未雨绸缪，我们都可以做预备，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预备我们生命到底走向何方。所以连老夫子都这样说，未知生焉知死，他连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来叫我预备死亡呢？怎么叫我来面对死亡呢？怎么叫我来预备死以后会发生什么呢？人类没有办法，没有希望，但是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把道路、真理、方法借着他自己完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让我们看见原来人生真正的目标、真正的道路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我想今天这一堂我们特别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到我们人生的目标到底应当有怎样的突破。没有上帝，我们在第一天晚上礼拜五晚上分享到，神已经告诉我们地上人他的目标就是两个字，得利，为自己的利益好处，金钱物质，为着这些地上的东西，我们把它当作人生的全部，当作人生的唯一，当作人生最大的追寻。但是当风暴临到的时候，其实也让我们反思，这些真的是我们人生的全部吗？也许一场地震，也许一场飓风，就会把这些吹得七零八落。好像我昨天看到电视里面出现那个华尔街的情形，也是一片肃杀，一片萧条。风暴的人生，也许更是一个机会，我们来思想，到底我们怎么在人生里面做出我们的投资。今天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你不理财怎么样，财不理你。所以呢，好像我们人生呢就把钱财财富当作我们的目标。那所以有些的讲座啊，有些的这个告诉你怎么投资理财的，我们大概多半都非常有兴趣。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人生真正的一个投资是什么？真正怎么样我们得着最重大的一个财富呢？我看见有一个寓言写得非常有意思。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捕鸟人，一生呢就是以这些在树林里面捕那些鸟，那么他就拿到市场上去卖换一些钱。那一天呢，他从早忙到晚一无所获，等到快要回家的时候呢，终于给他逮到一只小鸟，一只小喜鹊。那么当然那个喜鹊呢，因为太小了，他抓在手上，心里面呢也蛮生气的，今天忙了一天呢，就这么一点收获。不过想想呢没关系，待会儿呢这个小鸟呢就做一个下酒菜，大概也不错。没想到突然间这只小鸟就开口跟他说话。小鸟说啊，你还是把我放了，你看我这么小，一斤都不到，对你也没有什么帮助，都不够塞你的牙缝，还是把我放了吧。那个人说，这怎么可以呢？我忙了一天呢，虽然如此还是有一点收获，非得把你吃了不可。那么小鸟说，这样，我知道你一心想要发财，你也当了好多年的捕鸟人，到现在还发不了财，咱们做个交换怎么样？你把我放了，我告诉你三句让你发财的所谓投资箴言，要不要听？这个人说，你这个小鸟胡说八道，这个人都不能教我什么，你这个小鸟能说什么呢？不行，还是吃了比较实惠。这个左说右说，这个他就不肯放。那么小鸟说，这样既然不肯放呢，我也认，就算被你吃掉我也认。不过你看到我现在先告诉你第一句话，你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的话呢，你就把我放在地上，反正我现在也被你抓得已经伤筋动骨，大概也跑不掉了。那么至少让我死以前呢，就松展一下翅膀，稍微再走一圈，那么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呢，就是我甘心情愿再飞到你手上就被你吃掉，临死以前我告诉你第三句话，你看这个怎么样。那么这个人一听说这还不错，这个反正你先说说看有没有道理，我听听看再做决定。三长说第一句投资很重要的话呢，不要放弃或者轻视你已经拥有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哈？哎，其实蛮有点道理哈。很多很多做股票的啦，做房地产、做基金，其实常常就是心太活哈。很多人就发现，其实如果你这个三心二意啊，好高骛远啊，可能最后你这个竹篮打水，什么都没得到。你要专心啊，不要放弃或者轻视已经拥有的。那么这个人听的时候觉得还有一点道理哈。那这样好，我先把你放下来，那么看看他也已经。这个翅膀也歪歪扭扭，大概腿也受伤，所以这个小鸟估计也跑不掉，那么就把它放在地上。你快说，这个小鸟啊就在地上，它就故意不说，跑来跑去抖抖翅膀啊，这个伸伸腿啊，快点说，它还不说，又在跑来跑去，跑越跑越远，越跑越远。这个等到小鸟看看那个距离已经跟这个人保持的已经足够了，以车安全了哈，赶快说。小鸟说第二句话你要听啊，那我就告诉你，不要后悔或者留恋已经失去的。其实这句话在投资里面也蛮重要，虽然你这次失败了，但是你千万不要陷在里面，哇完了天塌了，这个我这个人生从此完了跳楼了。好，你不要后悔或者留恋已经失去啊。这个人听听还有道理啊，那赶快回来啊。那当然，那小鸟就开始嘲笑他，你这个人其实蛮傻，刚刚我在你手里，你一刀把我杀了，其实我告诉你，我肚子里面就有三斤多两的金子啊，你拿出来就发财，结果你还让我在地上跑来跑去。那么这个人一听，什么你肚子里有这么多金子，赶快扑过去要抓，当然还能抓得到吗？已经抓不到，这小鸟就飞到树枝上。哎呀，这个人是才知道上当了，抓不到这个小鸟，那么就跟这个小鸟商量说，这样反正我也知道吃不到你的，那能不能再告诉我第三句话，你既然说三句啊，这小鸟说好吧，那我就告诉你第三句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相信或者迷恋，根本不可能。我刚刚已经告诉你，我不过才不到一斤，你都知道了，怎么可能我肚子里会有三斤多的金子呢，根本是不可能，怎么我讲什么你都会相信。据说哈，很多投资的人其实很需要了解这三句话，但是对我来说，我却突然间发现，其实这个预言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常常日光之下，我们却去相信那些不可能的，我们受了欺骗，我们以为我们整个的人生好像呢永无止境，好像呢一切都在我们手中，好像呢是过不完的明天，好像呢我们自己呢有非常大的能力。其实整个的人生，我们在这两天都在这里思想到底是什么呢。英国有个大文豪叫做萧伯纳，拿了诺贝尔的文学奖，那么当他要过世以前呢，很多人就跟他商量说，这个你这么聪明智慧的人，能不能留一句你觉得最重要的话留给我们。结果呢他说，就是这句话，把它写在我的墓碑上嘛。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一定会发生啊！当然就是指他自己要过世的事情。我读完以后心里想说，这个话这个谁都知道啊，这个老肖你稍微讲慢一点，我先讲可能我拿诺贝尔文学奖了。这不过他其实是讲了一个真理，终于明白了，地上无论你能活多久，这个人也活了九十多岁，无论你有多么大的名望，无论你赚了多少的钱，早就知道无论活多久，死亡还是一定会临到。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准备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怎么投资我们的人生呢？当然这个萧伯纳活得比较早一点，那么现代的人，这块墓碑据说是最牛的墓碑哈，最具创意的，英国这个墓碑被评选2007年评出来，这个人我想大概是做 IT 的， 他的墓碑上 offline， 因为一生 online， 现在终于下线了，一生都在网上，大概也知道有一天要 offline。 那有一个墓碑比他更牛，他大概觉得这个也不要 offline， 死了以后看有没有电脑可以用。不过无论如何，其实我们受到一个最大的欺骗，就是以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不需要去思想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我们以为说也不可能发生，或者我们以为说也不需要去思想，反正靠我们自己我们能够走出一条路来，靠我们自己我们能够设定目标，明白人生的意义。这几天我们不断的思想到分享到，唯有耶稣基督他降世救赎，才使你我真正看见一个巨大的突破能够发生，把死亡突破，让我们因着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能够真正看见原来今生死亡不是一个终点站，原来每一个人不但我们有身体，我们里面还有灵魂，就让我们跟所有其他的受造物，跟动物、植物、矿物都完全不一样。我们原来被造，上帝把一个灵魂放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灵魂将来无论是谁都要面对这位创造物、创造主，面对他的审判，活人死人都要接受审判，每一个灵魂都要面对我们真正最终的结局。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他的，我们自己就定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灵魂就与这位上帝永远隔绝。有人以为说灵魂没关系，上帝有没有，反正将来不去他那儿，这个死了就死了，反正将来也没有什么感觉。其实这样的想法如果真是这样，那问题还不大，反正死了就一了百了了。问题是这个灵魂将来与上帝永远不在一起呢，是继续有知觉，继续有感觉。所以换句话说，这样的痛苦呢是到永永远远，这才是最大的可怕。另外一个预言这样说很有意思哈，他说有个记者就去天堂跟地狱采访一下，那么想说地狱里面到底怎么回事，结果跑到地狱一看呢，吓他一跳，里面其实物质还蛮丰富的，大锅的肉啊，大锅的汤啊，这个哎，他想说不错嘛，但是一看每个人都面黄肌瘦啊，鬼哭狼嚎在那里，那怎么回事呢？一看原来每个人手里看着那个锅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勺子太长，那个调羹啊太长，所以呢他可以咬得到，就是放不进嘴里边，那当然更痛苦了，看得见吃不到，那么更难过嘛。所以每个人都在那里瘦的皮包骨，然后呢鬼哭狼嚎。那么他说哦，原来地狱这样，那么我去天堂看一看。跑到天堂一看呢，物质上一样哦，也是这样热气腾腾的锅，然后呢也是这个很多肉啊物质，哎，每个人都红光满面呢、啊。他想这怎么回事啊，再一看呢，每个人手里拿的东西都一样，跟地狱里面的拿的一样，一样长，也是一米多长。为什么那些人会活得红光满面、兴高采烈呢？原来那些人不是给自己喂，每个人都给别人去喂。你咬一勺，不是塞到自己嘴里，反正塞不进去，都是塞给别人。你喂我吃，我喂你吃，结果呢，每个人都吃饱了，还吃得很高兴。所以他突然明白地狱跟天堂的分别在哪里。地狱里面因为一群人都是非常自我中心，就想着自己，就为了自己，结果呢每个都活得这样悲惨。天堂里面每个人都被爱充满，眼中没有自己，只有别人，为着别人的好处帮助别人，爱心在别人身上，结果你爱我，我爱你的，真是一个天堂。当然这是一个预言，不过其实也某种程度告诉我们，将来人灵魂所面对的与永恒的上帝在一起，那里有圣爱，有圣洁，有公义，有良善， 而一个灵魂与上帝永远不在一起的，那里继续充满了自私、争斗、眼泪、痛苦。地狱和天堂的差别何其大，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有机会。今天你我面对这样一个福音，上帝告诉我们，本来我们这样的人，是的，按理来说我们的特性，各位我们自己都了解，我们有罪，我们自私，我们自我中心，其实本来我们配的是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正是物以类聚的地方，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但是上帝借着基督把一个全新的生命带来，我们不会爱，但是上帝先爱我们，我们发不出爱，上帝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心里面，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更新我们，使得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来学习基督的爱，效法他的爱，以至于将来能够永远在这个爱的国度里面承受这样的生命，承受这样的国度。所以刚刚我们在这里一同念的这段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这段圣经非常重要，在一个分界点上，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怎么来设定我们今生的目标，好让我们承受这永恒的国度。我请大家，我们再一次来一同念一下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这三节经文，来，我们一起来预备，请。我现在被交奠，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位叫做保罗，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上帝漠视他，借着他把这一段神的话启示给我们。那个时候的保罗站在一个人生的分界点，他说我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展望他过去所走过人生的道路，用三句话来概括：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然后他把我们一起带进上帝在启示里面，让我们看见那永恒的国度。他说 After that， 从此以后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如果圣经只停在这里，我们大概对于保罗非常的羡慕，但是没有，圣经说不但是他，不但赐给保罗，也赐给每一位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凡知道永恒，守住永生，认识基督，爱慕基督，每一位借着心里相信，借着口里承认，接待耶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人，我们与这位保罗一样，我们有相同的结局，我们有相同的祝福。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冠冕，上帝的审判，在那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我们能够真正看见这位荣耀的救主，面对面把我们接到他全部的完全的荣耀里面。所以对我来说，我发现其实真正人生投资的这三句箴言，正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每一天，人生的每一年，是这三句话，打美好的仗把它打完，跑当跑的路把它跑尽，守住所信的道，牢牢的守住。当我们在人生里面把这三样设定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今生不忘此生，因为真正这样的一个投资是最有智慧的投资，能够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能够投下我们的身影， 今生乃是为着永生在预备，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面对上帝那末日的审判。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其实在保罗的人生，如果我们读圣经都知道，他经历过太多，无论是外面的风雨，他说他经历过传道里面舟船的危险，甚至有一次的这个几乎丧命，船都翻了。这些风雨当然那个时候2000年前不像现在有这个电视啊、媒体啊、预报啊、气象卫星啊，但是更多的危险是来自于生活的每一天。他告诉我们怎样的被鞭打、受欺辱、被误会、被折磨，这些也许对你我来说我们非常能体会。你在人生里面，你在家庭里面，你在婚姻里面，甚至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常常伤害别人，我们也被别人伤害。这些好像就是我们在人生里面不断经历的各种的风暴。但是为什么保罗他能够这样的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因为他的人生的目标已经设定得非常清楚，我要打美好的仗，我要跑当跑的路，我要守住所信的道。其实你发现如果目标清楚了，你真的怎么走你都会往这个目标走。我来刚刚阮大端长老就告诉我，他说这个今天要来教会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很多地方那个路都被封了。他说他比平常就花了更多的时间才来到教会，但是因为教会好像是他这条路的一个目标，所以你就发现不管这里堵那里堵，最后你还是能回来。那么他是要来，我呢是要去，我呢是想要回家，所以呢本来今天下午的飞机，结果呢告诉我全部 cancel， 那么我就说明天，明天后来这个航空公司说明天呢也全部 cancel， 那么我说这里不行，牛啊不行，那么 JFK 怎么样，他说也 cancel， 那么我说 LaGuardia 怎么样也 cancel， 那么我说 Philadelphia 怎么样也 cancel， 但是因为我说我必须明天一定要回去啊，他说你现在最早也就是礼拜二的晚上能够走，那我说不行，你再帮我找，结果找来找去找到 DC 啊，现在我要明天从这个 Baltimore 回去。你发现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你无论感觉这里走不通那里走不通，你总归会想办法，因为这是你的目标。我们人生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如果目标设错了，好像你 GPS 上面你结果设了一个错的方向，那么你怎么跑也不会把你带到终点。但是如果你设定了一个目标呢，虽然有拦阻，你总有办法可以走。这是保罗让我们看见，因为他的人生里面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我是为了永生，我是为了那真正公义的冠冕，所以今生里面我能够百折不回。保罗在这里用三样告诉我们，今生我们怎么来规范我们人生的脚步，来规范我们人生的内容，来规范我们人生的目标。第一样他提到打仗，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我想打仗这个概念呢，当然今天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可能也同意，对，人生像战场，所以呢每个人都觉得像打仗，拼啊奋斗啊。那么我回去中国呢，我的那些老同学就提醒我，陆家你这个海外二十几年啊，你大概不太适应。我说为什么？他们说现在我们告诉你，我们很同意一句话，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暗算。我吓一跳，什么意思？他们不知道，现在这个人活得就像打仗一样，反正不是你害我就我害你，不是你打我就我打你啊。这个看不见的这个硝烟啊，无论是在商场上、职场上、情场上，通通都这样。但是我要说，如果你既然是打仗，那么请问你的目的为何而战？你的对象和谁而战？如果没有上帝，你说这个也很好回答，为何而战？当然为我自己而战，为我的利益、我的好处而战。对象和谁战呢？就和那些看我不顺眼的，我看不顺眼的，或者呢是我的对手、我的敌人。 啊，无论是商场上的、职场上的，甚至情场上的，不管是哪里，反正只要挡我路的，通通都是我的敌人，当然跟他们打。你想今天这个世界不正是这样吗？如果带着这样的想法的，你怎么可能期待这个世界会有和平？你怎么可能期待会有和睦？你怎么期待会有和谐呢？一定是这个尸横遍野，一定是伤痕累累。今天中国大陆其实蛮类似这样的情形，当然不但是那边，所以有人说以前呢、啊、叫做文人相亲，这个彼此看不顺眼，最多写写文章啊，骂骂对方啊。现在叫文人相重，意思就是说把那个重武器都拿出来。前不久呢，有一个还是大学教授医生很有名，结果被人揭发说他造假，哇，他一怒之下就雇凶杀人啊，结果用什么铁锤啊、辣椒水啊全部用上了。各位大概都知道这个萧传国跟那个方舟子之间的这个争斗，其实这种情形是非常普遍，打到一个地步非常惨烈。但是这样的战争造成什么呢？最后其实我们真的不但没有永生，我们连精神都毁了。这样有名的医生呢，结果就跑到监狱里面去了。其实人生到底应该怎么走？没有上帝，我这两天也不断提到，很多80、90后他们现在发明很多新名词，他们张口闭口都是悲剧啊，悲剧啊。还有个同学跟我说，人生好像一张茶几，上面放满了悲剧啊。我开始以为是茶杯，后来说不是，就是 tragedy 哈，悲剧哈。那确实是悲剧，如果没有上帝，人生还真是悲剧。因为你害我，我害你，你斗我，我斗你，这个战是惨烈，但是打到最后呢，其实两败俱伤，什么都没有。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场美好的仗不是一场邪恶的仗，这个美好的仗为谁打？为我们永生而战。因为今天人生的道路、人生的内容、人生的目标，当你认识耶稣基督，当你认识他所要给我们的永生，我们就知道原来今生能够投资在永恒里面。今生当我们预备自己，当我们广传福音，当我们效法基督，当我们靠着他来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的旧人，让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我们了解今天其实这场战争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老我，就是旧人。我常常注意到我女儿，虽然很小，还不到3岁，那么她嘴巴里老吐出来两个字，一个就是我的，也很奇怪，常常讲我的我的，另外一个字呢就是 no， 中英文结合，还真是。后来很多家长告诉我说，其实孩子大概从小听来听去很多就这两个词。我突然间发现这两个词其实是我们从亚当夏娃已经遗传下来，我的什么就是自我中心，我很重要，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我的需要， no 呢一定是对别人的拒绝。所以我们第一，我们活在自我里面，第二呢，我们一定活在拒绝别人里面。你不觉得今天当我们越长越大，不过只是把我的跟 no 的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发挥而已。一个小孩从那么小，从开始学习讲话几乎就这两个词，我的或者 no。 其实上帝已经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如果没有一个救恩，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这样旧的生命是没有出路。难怪保罗要提醒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我如今不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基督来对付那个我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十字架来对付什么？对付那个 no。 本来我们人际之间都是非常容易拒绝的、排斥的，但是一切的和睦和好能够在十字架底下发生，因为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把中间的幔子把它裂开，神与人的道路通了，人与人的道路才能够相通。心中有了神，才有可能目中有人。一切的和睦 唯有在十字架下面才能够被成就。而真正要对付这个旧人，只有借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彻底向这个旧人夸胜。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这是一场美好的仗，为着永生也对付旧人。我曾经有个机会在维也纳去参观这个贝多芬的这个墓地。维也纳有一个很著名的音乐家的墓园，里面很多位很伟大的音乐家被埋在那里。我在那里读到一本书，上面说贝多芬其实他那个时代，当他过世以后，很多人对他的评价，他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来对待所有的人。我开始很诧异，这样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为什么当时代，当然他音乐上的成就毫无疑问，但是别人却看见另外一件很感人的事情，就是他总是一颗善良的心来对待所有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贝多芬出生在一个很不幸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酒鬼，常年酗酒，不负责任，童年受过很多的虐待，他的母亲后来郁郁寡欢，就很早过世，当然贝多芬的日子就更难过，不但活在这样一个酒鬼的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暴力底下。他父亲有一次打他打得很厉害，结果把他耳朵都打坏，甚至后来更是在继母这样的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面。他的成长过程其实也不顺利，30岁的时候就发现耳朵越来越有问题，42岁完全听不见。你说这样一个音乐家听不见自己弹奏的作品，求学的路上几次他的作品被他的老师剽窃。他是一个很有音乐天分的人，写了那个作品，那些老师本来教他的，一看这么好的作品，那有些老师就挂自己的名发表。按理来说，如果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成长，大概充满了埋怨苦读啊，我真倒霉啊，我真不幸啊。但是贝多芬没有这样，他自己告诉我们，他常常思想橄榄山上的基督。他有一个清唱剧，就是橄榄山上的基督。他说从那里给我巨大的精神的力量，我看见基督来到世上，他就是直面他的十字架，这个信仰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帮助，以至于他的一生里面没有多少埋怨。他看见的就是我怎么来与旧人征战，看见的就是我怎样，虽然面对这样一个好像充满了风雨的人生，但是靠着信仰，靠着基督的力量，我能够直面。因为真正的目标不是在地上，是在将来永远的天上。所以人们看见他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来对待所有的人。今天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有太多可以埋怨，我们感觉有太多的不公平，我们感觉好像别人都欠了我们，我们感觉我们的人生好像很倒霉。但是感谢上帝，信仰能够完全改变我们人生的观念。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目标，我们就能够百折不回。保罗同时用第二样来形容人生，好像是一条赛跑的跑道。地上人大概也同意，对啊，今天人生就是站赛场。大陆非常流行一句话叫做要赢在起跑点，既然是赛跑，他看谁先，反正管他偷跑也可以，反正只要你先比别人冲出去，大概你就赢了。不过问题也来了，如果你跑错方向，我发现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件事哈，这个1968年，那么我的表姐啊，她要从上海到安徽去插队落户。我记得在上海火车站送我表姐，那个情形到现在都难忘。她小小的个子根本挤不上那个火车，那个年代啊，很多人啊，这些特别知识青年大批的要这个到外地，到这个广阔农村去。 那么表姐她又带了一个很大的行李，我们家那个时候全部的亲戚啊都觉得她要去超级乐福大概也有去无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呢家里面能够想的好东西通通都放到那个包里面让她带走。结果她上不了火车，我在那里着急啊，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虽然一个小小的孩子，我替我表姐着急。忽然间呢我有另外一个亲戚哈，那么他长得比较高大，他灵机一动，一看门进不去，他从车窗就跳进去了。一跳进去呢，在那里我们帮忙就把表姐从车窗给他塞进去了。哇，表姐送进去，然后那个行李也一起送进去，真高兴啊。那个亲戚呢就从车窗里跳出来，他说太好了，我刚刚上的比较早啊，还竟然找到一个座位。哇，我一想太好了，表姐这样不用站到安徽，可以坐到安徽，那年代啊真不容易啊，你要找到一个坐台不容易。没想到过不多久我看表姐又从车窗跳出来，我说干嘛，别管我了，行李也下来，我说干嘛，她说上错火车了。那年代奇怪，那个火车上面也没有牌子，也不知道开到哪里的，所以以为是到安徽，一上去坐定一问去福建了，方向都不对啊。啊，别管我，来不及了，不知道那个火车在哪里。我在想我们人生很类似这种错误，我们光顾着挤上一个火车，反正别人上哪里我们也上哪里，别人干嘛我们也干嘛，我们或者很在意一个座位，看能不能抢到一个位置，但是我们恰恰就忘了问一个问题，到底这列车把我们带往何方，到底人生我们如果连终点站没有解决，那么我们今生这样的努力劳力流汗流泪甚至流血意义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跑这一趟人生。我的外公我的外祖父30年代从安徽来到上海，一个乡下的孩子一到了上海，那个时候的目标就是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我来奋斗。他也不信主，当然也从来没有听过福音，那么在上海打拼，结果呢真是5-6年以后，他从一个洋行的一个扫地擦桌子的开始做，做到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做事，以后呢就炒股票做房地产。那么上海那时候有一条路叫霞飞路，他在那个上面呢就买了很多的房产，所以呢就变成一个非常自高自大，好像觉得很成功，哇，这样的一个淘金的世界呢，你看我多有本事。妈妈告诉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个外公啊，简直是要么就几天几夜不回家，因为后来他又迷上赌博，如果回家的话呢一定是拍桌子翻盘子，反正脾气非常暴躁，就变成这么一个人。感谢神，有一天刚好他在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一群年轻人站成一排，先生啊，我们呢是基督徒，我们呢想给你传一些福音，有没有时间？外公一听说没时间了，走吧走吧，你们，我们不进你家门，就5分钟好不好，我们唱一首圣歌给你，念一节圣经，我们就走。外公一看这些都是年轻人啊，很有礼貌，而且最奇怪哦，他们那个时候夏天穿的那个这个汗衫哈，前面还有几个大字，我是罪人。外公说蛮倒霉的，今天来一群罪人，对，不过既然不进家也没关系，你罪人就罪人嘛，那快唱快唱。那么他们就开始唱哈，唱完给他念一节圣经，他也没听懂，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么转身他们要走了，谢谢他，他刚要关门转过去一看，背上那些人都写的一模一样，你也是罪人。哇，这下他就好像被蝎子蛰一下。我们人很奇怪，你是罪人那没关系，你本来就罪人啊，我也是罪人，这什么意思？他很生气啊，他说哎，这什么意思，这不是在骂我吗，你们给我讲讲啊。那些人一听很高兴，你要听啊，这太好了，围着他就跟他讲为什么他是罪人。其实那天他也没听懂，也没听进去，不过那天晚上躺下睡觉的就睡不着，就是那几个字，你也是罪人。常常我们深更半夜，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有谁敢说我们是好人？那一天外公忽然间感觉，是啊，我过去做生意的里面真的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嘛，我真的从来没有昧着良心做过任何事情，突然间发现好像不那么坚强，好像不那么自我感觉良好。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的一个商界的朋友来邀请他， 姚先生啊，要不要去？有一个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的，在上海开那个分信会，原来是宋尚杰博士的布道会分信会。这个人专门就讲罪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是罪人。这个外公呢，以前他的朋友也邀请过他几次，他从来没有兴趣。那一天忽然间觉得很有兴趣要去听。那一次去完回到家里面，妈妈说外公好像整个人被翻过来一样。那天他就跟这些孩子说，爸爸要给你们开一个家庭会议。妈妈说完了，要出大事了，这个以前都他一个人说了算了，还需要开什么家庭会议。但是那次爸爸把这些孩子找在跟前，他有五个孩子，跟这些孩子讲，爸爸今天去参加这个布道会，终于明白自己是一个何等的罪人，本来没有路，耶稣基督能够为我们的罪已经付了代价，当我们投靠他，能够在他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其实那天外公还给这些孩子讲，不但现在当了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也要去做一个传道人，要变卖家产，过去你们的生活不错，但是以后可能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但是你们一定需要知道，这个福音比什么都宝贵。妈妈说那天最让她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过去非常凶悍的这个父亲，那天竟然站起身来，到他的五个孩子跟前，一个个向他们道歉。爸爸错了，不像父亲，跟你们赔礼道歉，请求你们原谅。哇，妈妈说最后轮到他了，父亲走过来的时候，妈妈看到他心里第一个感觉，你会不会神经错乱啊？你来跟我道歉都是你对的啊，已经把他吓个半死，爸爸来道歉都把他吓坏。但是妈妈说那一刻心里非常的高兴啊，别的都不重要，就希望有一个父亲，以前呢虽然有爸爸好像没有一样，看到他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躲都来不及，跑都来不及，今天终于得到一个真正的父亲。人生的路到底怎么跑呢？你知道最有意思哈，我的外公后来真的完全变卖家产了，家里面就留一个房子，全家人搬到后面，上海人叫做亭子间，以前就是这些佣人住的地方，朝北的，挤在那里正房，就专门接待传道人。其实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的父亲呢，那个时候是一个青年的传道，那么就知道上海的姚长老家是专门接待传道人，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就住在我外公那里啊。后来呢就跟我妈妈他们就同心来传福音，结为夫妇。虽然我的外公什么都变卖了，他把那个钱拿出来全部奉献去做传道人，他那时候在监狱里面做传道，他最大的负担，他说我以前其实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一个无形的监狱，我的罪把我绑在那里出不来，耶稣基督释放我从这个监狱出来，所以他特别有负担，对于那些监狱的犯人传福音。后来当然中国大陆就一边叫解放，一边叫沦陷，那么1949年以后呢，当然就全部改变。你没想到50年代啊，后来很多我的外公就去找我，这个都是做商界的那些朋友，找到我外公说，姚先生啊，还是你有眼光啊，你现在是彻底的无产阶级了，咱们可完了。哇，那个年代哦，真的，如果外公没有变卖那些家产，真是不得了。那时候才真发现，以前老人家有句话讲的对的，叫彻底的无产阶级，你是无所畏惧的，你怕什么，反正啥都没有了。其实地上的人生，你看见今天你把钱财物质当作好像宝贝一样放不下，有一天呢突然间一个改变，也许今天你在美国，你说不太有政治上的环境改变，但是其实当你看到那么多天灾人祸，你就知道你能带走什么呢？这些天很多人被 evacuate， 他们能带走的不过也就是他们几本护照或者一些证件，一个小小的包裹叫你马上走。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钱财能留得下多少呢？所以保罗说，真正的人生奔跑，我们要做一个在天上的一个得奖者， 我们有方向，我们有目的，我们有内容。一条当跑的道路是向着基督的标杆直跑，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保罗说，我们的目的是为要得那从上头招我来，上帝在永恒里面为每一位信他的人预备的奖赏。我们整个奔跑的内容是不断的来战胜旧我，攻克己身，哥林多书第九章，不断的攻克己身，叫声服我。那最后保罗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告诉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内容，不单是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更是要守住所信的道。今天地上的人终于明白，特别我们中国大陆的背景，我们发现人活着真的如果没有信念，其实真的很放肆啊！正像圣经讲的，如果没有意向，名就放肆。你不管怎么说，我们二三十年前呢，好像还有一些口号，还有一些主义，还有一些理想。今天呢，什么都没有呢。结果你发现整个民族呢，就知道赚钱，就知道利益，搞到最后呢，家庭崩溃，伦理、社会、道德会怎么样呢？虽然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信念，或者说所谓的信仰，你如果还不是基督徒，那很多人也说哇，某某主义也是一种信仰。但是今天人们也发现，地上有真的信仰吗？地上有持之以恒的理想真理吗？大概都没有。有个台湾外省籍的第二代，他也跟我一样姓张，那么两岸后来开放以后呢，他就回大陆要去寻根，结果他的很多亲人在大陆已经过世，好不容易给他找到他祖先一个墓碑，结果这个碑文读完以后他蛮郁闷的，因为这个碑文他的祖先说，其实公自由习文不成，改而习武又不成，奋而习义自以为成啊，悬壶三年当了三年医生，结果乏人问津，没人找我，公怒啊，我生气啊，我生病，我自己一一看，结果我死了，呼呼哀哉。哇，这张先生看完这碑文也是非常郁闷的。我读到这个碑文啊，我突然间发现其实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生很，每个人大概写的都跟他差不多。我一想，我也是，我自幼蛮喜欢文的，不成，后来改而学理工，那时候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看来也没有什么成就。我其实也一心想当医生，因为圣经里面路加是医生，结果也没当成。如果不是上帝，我们大概最后就是呜呼哀哉。感谢神，今天我们成为哈利路亚，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战胜了死亡，我们能够靠着他，借着他走进永生的道路，走进永恒上帝的国度。所以基督的信仰让我们看见这个道是什么，可信之道。我们不但有这个可信之道，好像使徒彼得回应耶稣的问话，你有永生之道，我如果不跟从你，我还跟从谁呢？你看看这个千古不变上帝的道，没有一句需要发展，需要改动，需要再提升，因为这个道穿越历史，超越历史，很久在历史里面回荡，让我们看见上帝的道真是可信。而且呢，我们还有受道之能，不是靠你我，不是靠头脑，不是靠我们的意志，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保守上帝的道，保守我们在他永远的爱里面。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这样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于他的，直到那日，直到上帝完全在地上掌权，直到我们与他面对面。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上帝的道没有转回，不会突然的返回，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保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真道上面被他拯救，被他得着。这位刚刚我提到的宋博士， 他的墓碑还在今天的北京香山。这位年仅44岁就走完人生的道路，1927年在美国拿了博士的学位，美国人称赞他东方来一个神童啊，几年里面从学士硕士拿到博士，不简单啊，很多地方给他这样那样的 offer， 但是他放下这一切，穿一件蓝布的长衫，在中国各处包括东南亚不要命的传道。这个墓碑上面是他的一个祷告，主啊我愿你来，主回应他，是的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一个把人生的目标设定在天上的，我常常想20年代是的博士不多，但是也是有一些，那么那些人可能老早就过去了，他们也许在那个时代无论在科技里面哪一个方面可能对人类做了一些贡献，但是那些贡献能够像宋博士这样真的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今天中国教会多少的前辈我听见，包括我的外公，包括我的父亲，他们都谈到当年怎么受到宋博士的影响，生命被改变，一个把自己的生命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你看见他是一个何等有智慧的人，那所产生的价值影响，更是有一天你我在天上会与这位可爱的弟兄来相遇。因为当我们把人生的目标设对了，我们真正有上头来的智慧来投资我们的人生，我们原来看见极大的荣耀，公义的审判，最深的满足。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不太寻常的字，就是爱慕这个词。爱慕这个词在当时是用在最深的那个情侣之间那个感情，讲到彼此的相爱吸引。保罗说，这一位上帝，当你跟他产生这样的关系，你发现他的爱是这样的深在你身上，你就不得不被这样的爱吸引，你对他有这样爱的回应。这一种满足不单单是你在当了基督徒以后你会产生，是在永远的国度里面，其实最大的赏赐是活在这样的爱中。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自己就身处在罗马的地牢里面。2年前我跟余默杰长老我们在罗马服侍，那么后来有一个机会，当地的同工就带我去看啊，陆家你到这里的别的都不用看，这个地方一定需要看，就是考古都已经把它挖出来，当年保罗被关押的罗马的地牢。我走下去其实几分钟就受不了，因为光线昏暗，空气浑浊，哇，觉得很难呼吸啊！本来真的想走了，结果呢后来一想，保罗接下去写说这个迪马贪爱世界就帖撒罗尼迦去了，那么某某也走了，好嘛，提多也走了，这个也走了，那个走了，独有路加留在我这里哈。我一想，我真不能走啊！保罗既然期待只有路加，那我多少还得多陪他一会儿。为什么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却心里面充满了大爱？你是在看见当你认识神认识基督被他的爱充满，才真发现原来环境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认识主。我想到有一次也是在罗马带一个聚会，300多位来的都是80后90后，到最后竟然30几位年轻人愿意站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祈祷传道来侍奉神，给我很大的感动。我说上帝啊，2000年前保罗看见你的荣耀，他愿意这样的把生命摆上，今天照样你是历史的主，今天这些年轻人也是一样愿意把生命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面。神在各处各个时代都在做工，也必然在你我当中做工。那最后我用3句话跟大家彼此的勉励，这3句话是在英国一个教会医院门口的一块牌子上面。这3句话说 When money is lost, no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没有失去什么。When health is lost, something is lost. 如果失去了健康， 你确实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第三句话呢， When soul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永生， Everything is lost， 我们真的失去了一切。巴不得我们每一位认识基督，知道我们今生是为永生在预备。上帝既然给我们人生的日子，认识他，听见福音，抓住福音，我们的人生真正不枉此生，也真正是 well prepared for the eternal life， 为着上帝永恒的国度在预备我们自己，直到与他面对面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能够人生有突破。主啊，我们不愿意再为自己活，不愿意再为着从亚当来的生命而活。亲爱的恩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了解地上什么都可以失去，唯独你赐给我们那个灵魂能够归向你，能够迎向你，能够认识你，投入主的怀抱，我们才真正没有虚度这个人生。主啊，求你特别恩待怜悯。我还是要邀请，若是有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愿意今天有一个新的突破，来认识耶稣基督，靠近他，接受他的，若是有这样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鼓励你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代表你的回应，代表你的心愿。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前面后面举起你的手来，向这位永生的上帝，你说我地上别的都可以失去，唯有你给我的灵魂我不愿意失去，我不愿意让人生就让死亡给我完全的终结，我要迎向永生。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愿主耶稣进到你的心中，你向他打开你的心门。我的眼睛常常看得不太清楚，后面的有没有，前面的若是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你的手举得高一点。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礼物，让我们勇敢地把自己交托给他，风雨人生却有他与我们同行。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鼓励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有没有？如果举得，请稍微举得高一点，神来祝福你。我看见有一些位好像举了一半。我们时间的原因，我们必须要停下来。巴不得神的话不仔细的在你在我心里面继续动那善功。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向你俯伏低头敬拜，愿你感动使徒保罗的灵。主啊，你今天照样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看见这样的人生，没有耶稣基督，没有永生，没有上帝所赐下的福音，我们实在是何等苍白，何等突然。亲爱的主啊，再一次求你恩待怜悯，让我们不认识你的，我们早日来归向你。主啊，我们已经认识你的，更是看见当怎样预备自己，预备永生，为着永生的国度来征战，来奔跑，来守道。深信圣灵在我们里面能保守我们交付于你的，直到那日。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